为他
悲
哀啊。它是两段了啊，因为上次我们讲不完上一段，就变成这两段就放在一起了。上一段呢是上帝责备他们，就是在圣殿的面前啊，就是向上帝立约承诺要忠心于敬拜神的事啊。当然人都是有难的时候啊，遇到敌人的时候了，就跑到圣殿去祷告了啊。祷告的时候当然什么都可以了啊，你什么都可以许愿啊，只要神你救我啊，什么都好，什么的好啊，都讲了。但是上帝说这些是谎言，是假事啊，就是他们不说，这个刑罚的时间还没来，但是他们都那样说了，这个刑罚的时间就加快了，就临到他们当中就是他们立约起假誓，但这个可以说是一种敬拜的意思哈。不是只是我们在民间信仰看到有人去庙堂啊，去我们说去发誓啊什么哈。在旧约里头立约起假誓呢都必须指着上帝的名就算你在哪里啊，你起誓的时候你都不能够讲别的东西，你只能够说用神的名来证明某一件事了。所以每一当他们就是称就是呼喊上帝的名，无论是什么情况，其实上帝都听见的，平常也听见了，但是每次你提到神的名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叫敬拜。 OK， 所以在十诫里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呢，它其实上是在禁止我们不可自己捏造想象中的敬拜，而不是说不能提这个名，好吧？就是这可能是现代人的误解啊，我们会一直以为去法庭啊，到底法官怎么叫你发誓啊？在西方社会里头哈，但欧洲已经没了，北美还有啊。要按着圣经啊，要发誓说，没讲谎话啊，什么什么这样啊。OK， 连回教徒去也可以按照《可兰经》也来讲，不讲。只有我们华人不知道按什么哈，没，我们没有啊，有了，我们有财经、马经啊，也因为我们也信这一套啊。总之，我们都以为是在说这一种的发誓啊，但其实。在旧约呢不是这种的，旧约每次讲到向耶和华起誓，向耶和华立约，其实都是不是立约了，就是向上帝许愿的，都是在指敬拜不是说那种有很多外在礼仪的那种敬拜。这个敬拜呢是最根本的一个敬拜，就是你呼喊上帝的名，或是说你用或是你宣告上帝的属性，这就是敬拜了。 OK， 因为我们上帝是活的啊，其他的偶像你没有到庙里去他都不知道啊，可能哇，我们说偶像是假神了啊，不过其他的这种民间信仰呢他们是人想象的宗教嘛的信仰，所以他们都会好像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很有这种区域性的你在这个地方你求这个神就没用他听不见他管不了你要这样不然他做不到他听不见，总是很多规矩的很多就是受限制的东西因为它是人想象的这些神明嘛但是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但你没说话他都看到你的内心，所以呢在启示的时候你不是只是提到耶和华这个名你一定会要说我奉耶和华的名讲真话而是说我奉耶和华永存的这种 公益性时啊，你可以怎么讲都可以了啊，啊，来证明什么东西。所以每当呢，你呼喊神的名，你宣告他的属性，其实这就是你在尝试，你在把上帝的荣耀归给他，这就是敬拜的最根本了。可以吗？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应该都听过了啊，就是，我们说十诫的前面四诫是跟神的荣耀有关啊，连字面是看不出来啊，因为讲的是不可拜偶像啊，不可什么什么，对不对？啊，不可以啊妄称耶和华的名啊，要守安息日啊，你看来看去好像没提到敬拜啊，其实每一条都在讲敬拜，包括。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好了，简单来说了，因为整个何西啊都在责备以色列人有一个冒牌的，一个假冒的，一个不合圣经要求的敬拜嘛。所以这里上帝责备他们，当然也是这个老问题了啊，就说到他们起誓啊，奉神的名，在敬拜的时候其实是虚假的啊，是撒谎的。他们实际上心里面根本不尊耶和华为圣，他们所爱的，他们所向往的，所敬拜的是这个世界的钱财势力，就是他们真正追求的是金牛犊啊。我已经解释很多次啊，金牛犊不是动物啊，金牛犊是一个象征人的一种富贵啊，人的这种昌盛 ，OK， 所以实质上他们追崇的不是这个属天的国度，而是在地上建立一个人的一个国度，好像来取代属天的国度，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啊，我们在地上。很奇怪的啊，你看，任何一个有背景的西方国家啊，他们都会有一段历史里头，都会说自己是基督教国家，怎么这样的，对不对？啊，但东方比较少啊，西方会有，连这一些堕落特别厉害的，好像法国啦这些啊，就同性恋满街走的人啊，他们都曾经是宣告自己是。Holy State 啊，是一个神圣的国土啊，什么什么，怎么会这样子讲？实际上他们可能是认为他们这样子说了，连神会来保护啊，祝福他们，或是这是他们的标志。但是这个想法本身呢，就不合乎圣经的，因为圣经本来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用过洪水来表示。上帝的国度不会在地上的 ，OK， 因为上帝是用方舟来救挪亚一家的人，意思是说，他是从很多人里面呢，他用一条船，一个小船，把它看为洁净的放在里面 ，OK， 把当然，对，包括动物啦，但是主要是人啦啊，放在里面。连就让这个水淹没了大片的土地嘛，啊，连把其他的活物都淹没了，连之后呢，再把这个船的人跟动物放出来嘛，是吧？那你想这个是什么意思？这肯定就不是在告诉你，上帝的国度是巴别塔啊，是这个尼禄盖的什么什么东西啊？不是。就不是一个人用努力去建造，因为他有一个要完全被洁净，重新从一个圣洁的品种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创世纪就已经这样了，但上帝没有完全灭绝啊，就留下了人，然后之后的人类又继续啦啊，又继续犯罪，怎么就到了后来了啊，但是你就要知道从今开始，从那时候开始呢，不应该还有人在梦想啊，我的国度是神的国度啊，就不应该这样想了，啊，不应该再这样，就算是以色列， 也顶多是一个表征，迦南地也顶多是一个象征，象征物，是吧？这个牛奶饮蜜之地啊，这个迦南地呢，它是象征天国，但是你看圣经，迦南地的人啊，拜的可厉害了，我都拜偶像，拜的凶啊，凶得很啊，怎么可能这块地是天堂啊？不是，里面什么丑陋的事都有的，杀的、不诚实的、淫乱的，什么都有。所以他肯定不是在讲一个地球有一个土地，好像叫做 Holy State 啊，没有这样的东西的，可以吗？所以人会常常向往啊，就是不是由上帝做主的，完全做主的一个境界。人是向往呢，有上帝的美好，但是由人来做主的一个境界。他就塑造了很多人的乌托邦啊、理想社会啊，包括了马克思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叫什么什么社会我也不懂哈、啊。总之就是人类不断的哈、啊，经过改革，革命啊，最终达到的那种社会的大同啊，无私无我的这种东西，其实也是一个以上帝天国做一个参照的人的世界，都差不多一样啊。OK， 好了，我不多说了，我只是想让大家有一个连贯啊。那上帝就说这些啊，以色列百姓，他们其实心里面是不要上帝的，因为他们早就离弃了大卫的家，他们一直都在想办法取代耶路撒冷，就是取代上帝的应许啊，上帝的救恩的象征啊。好了，当他们这样做，那上帝就说他的刑罚要临到了，就说一个比喻，就是苦菜，我们今天说的苦菜是可以吃的，苦菜、苦瓜、苦什么苦什么，就是一个平常我们觉得很蛮健康的东西啊。你看这里说的苦菜呢，真的是苦菜啊。吃不死人啊，但是它不是一个日常人家常吃的东西啊，在特别的节期需要吃的啊，这是表征人遭受罪的痛苦打压啊，这是平常的菜肴里头就不是他们吃的东西啊。这里就是说苦菜要长在你的驴沟中，那驴沟你弄的驴沟应该是长你的农作物嘛，长你撒下的这个麦子啊这个稻田啊你种的水果啊什么嘛，应该是这些你要的。但是呢它却长了一个苦菜，意思说它给你痛苦啊，你的努力最终的结果是极大的痛苦。OK， 所以他们很努力的敬拜啊，起誓啊，又说这个立约的话，最终换来的没有祝福，换来的是痛苦啊，就是严重的刑罚。OK， 那这一节其实停了，连下一节呢，他就不叫换了，他就好像就回应了这个刑罚。所以他就说撒玛利亚的百姓撒玛利亚的这些祭司他提到这个北国的人，另一边呢他就提到了他们的就是他们在一个地方做的事他就说伯亚文你们应该记得啊，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伯亚文你地图是找不到的 OK，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名啊，它是一个变了音的名，意思说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地方啊，北京啊或者什么东京哦，这也很难讲啊，就是它本来应该叫做伯特利， 但先知把它称为叫博亚文，但这不是因为中文啊，因为中文这两个字还蛮差的蛮远啊，你就只有第一个字一样啊，那两个字不同嘛。但是在希伯来文呢，博亚文伯特利是很靠近的，那个听起来是很靠近的，但是他们的意义是完全相反的。一个伯特利就是上帝的家啊，上帝因为是雅各梦见天梯啊，他就说啊，这上帝在这里，这是神的家啊，这是这个天门的地方啊，这好名啊，伯特利。哎，但呢，伯亚文呢，很靠近的一个字是罪恶之家，就上帝之家变成罪恶之家。我不知道中文有没有那么靠近的字啊，可能有啦，有一些人的名字啊读起来是蛮好的，但是可能读歪一点就变成是笑话了啊，我想可能有啊，有些父母可能没有想太多啊，就会取这种名字啊，然后来这个孩子一生都给人家当笑话，因为他的名很像另外一样东西啊。连这个先知就在这里啊，他用伯亚文，其实他不是第一次啊，你看别的地方他偶尔也会提，那实际上他要指的是伯特利啊，就是那两个假圣殿其中的一个地方啊，一个在但啊，一个在伯特利啊。然后就说这些人在伯特利所做的事啊，上帝要审判他们在那里所做的事，这样他们在那里就很明白，我们知道他们是在那里就是大大的得罪耶和华啊，因为他们敬拜金牛犊了啊。哎，怎么样让他们受苦？怎么让他们就是受刑罚呢？上帝就说这些百姓要惊恐啊，为什么要惊恐？他说因为这个牛而惊恐。这个牛本来不应该惊恐，因为它是死牛啊，它不会给你怎么样伤害的。唯一它能够让你惊恐的就是它不见了，哎，你就惊恐，因为它是惊的嘛，哇，但还惊的也不是说怎么样了。不过它是象征了以色列的富贵啊，以色列人的依靠，他们的骄傲，所以它唯一可以让人怕的，就它不见了。他被拿走了 ，OK， 你向来很期盼他保护你的，今天他不能保护他自己，你觉得很惊恐。你说如果他被敌人用锤子打碎、融化了带到就被带走的话，那我来拜他，求他保护我，我的下场会是怎么样？就是那个。你拜的那个神都被人家打碎了，当作就是当作装饰品这样拿走，你呢？你求他保护你的，你的下场当然是岌岌可危了，那又一点都什么都不算是了，那所以他们会惊恐。第二批人呢，会羞耻的是谁呢？他说是喜爱牛犊的祭司。他就有一个形容啊，一种人叫敬拜牛犊的民，就是那些迷信的百姓啊，他们敬拜，他们一直以牛犊为他们的依靠，他们的神明。但另外一批人呢，他们不是敬拜，他们是喜爱。但我也不会说他很大区别啊，但的确他是在指出一种心态。就是上次我有讲啊，就是祭司们应该比百姓更知道这个牛金牛犊是什么，对不对？因为这金牛犊是他们做的嘛，所以祭司为什么会去喜爱他们做的金牛犊呢？因为金牛犊的敬拜给他们带来很多的财富啊，百姓会很常来给他们带礼物、带祭物啊，带各样的东西。所以祭司其实不会真的是去膜拜这个金牛，是因为他知道啊，这个牛是我那天雕出来的百姓说啊，牛显灵了，其实祭司知道是那天 可能他自己忘了什么，就留了一个东西在女巫的头上，百姓看了以为神显灵了，就讲，总之祭司全都知道了，整个殿啊，他都是他们自己做出来骗人的东西嘛，但他骗得很开心啊，因为他们做完之后，大家都很接纳，很合作啊，带来很多的这个财富嘛，所以祭司极喜欢这个牛犊。人现在祭司要羞耻，为什么要羞耻呢？因为上帝揭发了他们的谎言嘛。那么当这个牛啊，他们都一直跟百姓说：“哦，你们要拜哦，这牛会给某某人啊、哦、啊，这个家财万贯，给某某人啊，这个啊，这子孙满堂啊啊，你们要拜，很多见证，很多见证啊。”现在呢，这个牛的敌人来了。啊，这个牛没有保护他们，连亚述兵到他们面前的时候，连他们说不要打我啊，你要什么啊？给你牛，给你啊啊，牛啊，打碎它啊，打拿去啊！你看这听起来很奇怪嘛，哎，你不是靠这个骗钱的嘛？哎，现在哎不神圣了、啊，你可以为自己要存活把它换掉。因为即使知道这个不救人的、啊、你真的要我讲实话，就是拿去吧，这个没用的东西吧、啊、所以他们羞耻，咱中文字是说悲哀了，但你看下一节呢，其实他会讲很清楚啊，其实这个悲哀不是只是伤心，它是一种很丢脸的这种感觉啊，就是好像很失落的感觉，就是本来好像盖得好好的啊，骗得不错的，现在被揭发出来了啊，都是谎言，什么都没用啊，骗人家来敬拜，最后整个国家都灭了的这种的情况啊。那我们没有办法回到那个当时的年代啊，我是尽量弄一点故事给你听，就让你能够想象得出啊，就是这一种的就是虚妄了、啊、它不是发生在一个外邦迷信的国家，它发生在以色列，或是说这种的迷信情况发生在教会，就今天的教会，我们不能够说、哦、我们今天教会是绝对神圣的，因为有圣灵的同在啊，我们没有假信徒，只要一进大门呢都是得救上天堂的，只要口里能够讲那几句啊，什么使徒信经啦、主导文啦、啊，啊，只要能够有办法吃到圣餐的，肯定上天堂。我们不能这样讲啊。对，我们今天的确教会是比旧约的百姓蒙福，是因为圣灵普遍啊，以圣徒就基督徒亲密的同在啊，但又不是每一个人呐、啊，对吧？他是以那些在基督里的。但实质上你很快就发现很多人其实不在基督里面的嘛，不是吗？他们既不喜欢基督去的地方，基督去哪里？基督每个礼拜跟他的肢体在一起的嘛，是吗？基督与教会同在嘛，很多基督徒礼拜人不在教会的，很多基督徒生活没有耶稣的话语，也没有询问耶稣的旨意，说其实很多人其实是在基督旁边，没有在他里面，所以新约也没有，因为啊，我们是有圣灵普遍同在，连我们好像就被完全保护圣化了。它也像古代一样啊，在这个圈子里头，一个不完美的教会里头呢，仍然还带着许多就是我们说不专一的人啊，就是拜耶和华也敬拜金牛犊。还有许多这样的人，当然我们相信神有他的恩典啊，他有他拯救的时间啊，我们都盼望这些啊，虽然现在是不专一的啊，拜拜神也拜拜马门的人啊，我们盼望有一天啊，他们能够完全归向耶和华了，归向上帝嘛，归向主耶稣，对吧？但是以实际来说呢，每个教会正在一个进展的过程里头呢，都有，我可以几乎跟你说是绝 绝大多数是处在就是举棋不定的状况的。 OK， 我们蒙恩的人知道将来上帝的旨意会成就，但实质上呢，这个不是现在。所以上帝有时候会在每个人啊生活的圈子里头，他会把你的金牛肚拿掉的。有时啊，有的人拿了他会受不了，上帝会宽容他啊，就像那个小孩的抱枕啊，我抱了三年四年，你跟他拿掉啊，哭死啊，他根本受不了，他太喜欢那个味道了，啊，虽然你觉得很臭，他觉得特香，你不能拿，你拿了他会闹，所以你要慢慢帮助他，因为他软弱嘛。但有一些人上帝就真的是把它拿掉了，因为时间到了他必须拿掉，所以一拿的时候呢，通常就是那一天了，就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决裂的一天了，就是他那一天那件事领到的时候，他要就完全悔改，不然他就走出去了。所以你不要觉得奇怪啊，有的人你说好好的好好的啊，连有一天呢他就消失在教会了，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啊，他以前不是侍奉神的吗？其实一点都不奇怪，是因为上帝拿了他的金牛肚了，这个人他的救恩的决定就在那一天了，因为他当天他就不再三心两意了，他跟上帝说我选择不要你，他就做了决定了。 OK， 我要金牛肚，然后就到世界去找了。但有的人当这一天临到的时候呢，他完全就归向耶和华了，他就跟上帝懊悔悔改啊。OK， 所以这个不是任何牧师啊可以做的，那我们没有办法去制造这种场，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每一个牧师都希望每一天都是这个事啊，因为他一直希望他的会友都经历救恩了，但这的确不是人的时间了。那以色列就有很多这个场合的，上帝用各样的苦难啊，从出埃及，在旷野，进迦南啊，后来北国南国分裂啊，连到被掳啊，又回归，你看整个旧约，几乎就是一个磨练的历史啊。啊，就是上帝一直在筛选的历史啊，就是把多啊，就是选少，连少选再少，少再少，再少再少，最后练出那真正就是弥赛亚的家，就是大卫剩下的近前的后代，基督神在当中，不容易哦。OK， 我们也盼望上帝把就是你们啦，属神的人啊，最终也把你们保存，但是我们不要太放松啊，就觉得好像信仰就是这回事啊，其实是因为你抱抓着那个抱枕抓太厉害了啊，上帝怕你等一下哭到断气啊，就让你，但总有一天他需要介入的，不可能我们一脚大两船可以太久的，那船会分的嘛，你肯定要，不然你就变成两条腿分开就可以了，一脚大两船的。那如果你真的要完整的话，你迟早两腿要搭一条船的，你只能去一个地方，你不能一直乘风两边走，不可能啊，好吧啊。所以看圣经啊，其实神在透过基督啊，在新约也很明确的啊，警告教会啊，就是啊，不能够有两个心意啊，爱神就不可以爱马门，爱马门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人的里面了。不能两者并有啊。好了，我们继续看刚才我说的那个第五节啊，他接下来第六节他讲这个金牛肚被拿走啊，连第六节就比较明确 哪去哪里，他有讲啊，第六节我们读，他说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做礼物献给耶雷布王，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诡计谋惭愧啊，这个就清楚了啊。刚才就只是说金牛犊会走，这死牛还会动的吗？不是他走啊，是人把他拿走的。OK， 拿去哪里啊？拿去放田吗？不是，拿到亚述那里去干什么？当礼物啊，也是金的嘛。OK， 所以他其实是讲到一个历史啊，就是当亚述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打不过他，本来觉得自己 number one 啊，特别觉得自己很厉害啊，无所不能啊，就是觉得特别哈、啊，就是谋神赐福。当亚述来说根本打不上，不能够，人家太厉害了，怎么办呢？就要赔嘛，要求和嘛，求和不能够空手啊，要送礼物啊。你可以把以色列的金都全拿出来，还不够，就把这头牛，反正是金做的，就把它拿去用来交换和平，让这个耶雷布王就是当礼物 ，OK。所以他说他们要蒙羞，是吧？刚才你记得吗？就前面说他解释那个忧伤啊、悲哀那句，我说比较可以理解为好像失落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他们要觉得很羞愧，因为他们一直就是编制的这个谎言啊都很成功的，是吧？骗自己也骗得很高兴，骗别人也骗得很高兴，其实大家都不想去揭破他，其实每个人都知道是假的，但是大家就不想揭破啊，就是我们说是你也说是啊，大家都乐在其中，也过了很长时间都没有事情了。突然间这个牛被拿走，而且是祭司为了，或是说你可以说北国王吧啊，当时以色列的北国王，他为了自己的安全 OK， 他不是求这个牛给他安全，他是为了自己安全，他牺牲这只牛，很奇怪嘛，因为这个每个人到最后你都得讲真话嘛，你讲真话就是呢，偶像根本不是什么东西，他是在人就是富足的时候啊娱乐娱乐人自己的东西嘛。那每一个人在极大的危险面前呢，其实都知道拜偶像是没有用途的，特别是那些就是制造偶像的人，编制偶像的人啊，除非他精神逻辑有问题啊，他不然呢，他亲手雕出来的像，他怎么会去依靠他呢？你骗别人，你自己也骗不了自己了啊。所以当时就显露了这种的虚妄。OK， 以色列人就看见了他们的。期盼他们的保护被剥夺了他们完全没有了安全的盼望，好像耶和华离开了，其实耶和华早就离开了啊。当他们决定拜金牛犊的时候，耶和华早就离开了，但是这个时候一个看得到的牛走了，让他们突然间感觉到一个很多年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耶和华早就不在了，你们堕落成这个样子是还那么平安，是自己骗自己的，也终于明白了。就好像很多基督徒一直在欺骗自己，我有灵修祷告啊，我有去教会啊，我是基督徒，一直都这样讲啊，我有节制祷告，我一直天天重复啊，人家问他啊，有我有洗礼，我什么一直讲一直讲，每次讲了好像大声一点，就心里面就壮一点，就觉得可以了啊，我讲的够大声了。应该都是真的，因为我讲的够大声嘛，讲了大家也不讲话，这应该是对了，应该是我讲对了， 就一直这样。有一天在站立说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拿掉啊！突然间你发现啊，神离开我了。站立说没有了，从来都没有进来过。你是自己骗自己的嘛？早就离开你的生命了。那一天啊，你选择就是跟随世界的那一天，你早就离开了神的家了。只是现在。你是被逼要承认它是一个事实而已嘛，啊，所以先是前面说悲哀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字啊，现在就是说啊，他们就是被掳的这个日子靠近了啊，这个被掳不单是他们自己日子靠近啊，被掳，连这个牛啊也被掳去了，啊，但牛被掳去是因为啊，这个是他们。怎么说呢？他们牺牲这个牛的，亚述王不是迷信他们的牛很灵啊，所以来抢他的金牛，不是啊，亚述王根本不屑这个牛，是因为到处都有金牛，就是这是普遍人拜的东西来的，就是整个外邦世界啊。在埃及也会有金牛，在哪里都会有。OK， 这是一个好像我们普遍东方人拜的财神这样啊，总是也不懂是什么东西。有的地方在这里是这个样子，有的在那地方是个那样子。总之是一个普遍的偶像来的。OK， 所以他不需要来以色列抢，因为他觉得你的牛特别好。Okay， 是你们牺牲掉你们用这个牛来换平安的。是以色列人这样子做的，那当然这个就为着他们的计谋羞愧，就是下一句话了哈，啊，就是刚开头啊，他们总认为他们的计谋是特好的，特聪明的，他们想到了一个就是我们说天衣无缝的计谋啊，啊，就是可以用神圣的理由让。北国可以一直脱离上帝，我不知道你明白他的意思吗？就是他的开头，这个计谋的开头是什么？就是耶罗波安，为了保着他的王位，为了让他不会啊，就是被以色列人说啊，你是假的，我们把你杀了，我们回归啊，耶路撒冷啊，敬拜啊，耶和华啊，跟随大卫的家。他怕这个事情嘛，因为他登上了王位了嘛，所以耶罗波安就想了一个计谋，就为北国的人造了圣殿，这个我已经讲很多次了，我记，你们应该都记得了啊，他也在这个圣殿里头呢，就是放了一些大家在生活当中很容易就可以取代啊耶和华的一些物件了 啊，所以当时他选的就是金牛犊，意思说以色列百姓普遍上都在追求这个事情啊，就是追求财富啊追求生活安逸啊，追求社会的这种我们说啊外交关系啊 ，OK。虽然他们都上圣殿去啊，但是他们其实在，所以当耶罗波安把一只金牛搬进来的时候呢，大家没有反对的 ，OK， 说哎，耶和华就是这只金牛，也没有人反对的嘛，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啊，所以其实你要懂，百姓是已经骗自己了啊，已经是有口无心了很久了，耶罗波安呢就用一个诡计。配合了，其实大家心里面所喜欢的，也就这样子凑合了。这样一凑合呢，北国就永远跟南国无关了。因为唯一让他们还有可能合意的就是信仰，因为他们打来打去，他们已经不可能和好了啊。就是当时哈，为了权力，为了什么啊，他们打仗仇恨，所以北国南国已经。到新月你看都不会好的啊，就是撒玛利亚人啊犹太人 彼此为仇啊，彼此轻看啊，所以谁都不管谁啊，所以不会好的。但是唯一当时的一个希望，就是因为上帝的应许嘛，或许啊他们会合意。但耶罗波安就做了这个事情，也就完全就切断了这个可能性啊。因为他认为自己很聪明啊，可以用这个方法就骗了以色列人说你们没事了，嗯，同时他也就保着了啊，让以色列觉得他们仍然是神的选民，因为他们有耶和华，他们敬拜了金牛万啊，他们说这个耶和华 OK， 他们就不需要再去考虑一个比较弱一个比较小的国家，想说或许犹大是神的，就是神的选民啊，或是犹大才是上帝所拣选的民族，因为犹大只不过是一个支派，他们是十个支派，所以按理来说是他们。如果你叫亚伯拉罕出来啊，问这个太祖爷，太祖爷出来，太祖爷看左边有十个孙，右边有一个孙，他就说我还是去找十个孙吧啊，因为这十个孙比较像是我的后代，你这一个孙虽然哈样子长得蛮像，你只有一个，你不代表我啊。哎，这普通逻辑嘛，他觉得蛮合算的，所以北国人很平安啊，他觉得没事啊，耶和华根本不能对我们做什么，这绑架了上帝啊，因为我们人多，我们是亚伯拉罕多数的后代，上帝不可能选那个少的，一定是选多的，所以这叫诡计。OK， 但是这个诡计不是天掉下来的啊，它前面是有很多我们说人的一种私欲的，的一种筹算啊，慢慢慢慢它形成了一种共识。你想，如果活泉突然间啊，我们活泉教会啊，突然间今天有一个人跑进来。他怎么的我也不知道啊，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拿一个金牛过来了啊。那如果你突然间有一个跟外来的一个人说自己是基督徒啊，信主了很多年啊，然后突然间他来，他把我们的聚会的一些方式改变了，然后他开始播电影啊，开这些周杰伦的歌，反正他认为周杰伦是基督徒啊。对我来说我不管啊，这些人啊就开始说啊，这些是我们基督徒向往的偶像啊，那些啊你看那么多成果的，我想你们可能很快就很反感了。为什么？因为一直以来呢，可能也是教导啊，也是我们的就是弟兄姐妹的一种追求了啊，就是我们不会，就算你说在车上啊听周杰伦唱两个歌也是为了提神不去撞车，随便了啊，总之可能你知道周杰伦这个人，但是你不会说去追着他，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啊， anyway 啊，就是说举个例子啊。但是如果啊有一个教会呢来了这种人，大家也觉得蛮好的啊，虽然平常没有这样做啊，但是他们觉得蛮好的，肯定是什么？肯定是他们在家里，其他的五六天呢，已经是这样了，对不对？现在只是从六天变成七天而已嘛，所以没有区别嘛。那没有，有了，有一点区别，没有很大的区别，也不需要去适应嘛，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明白这个意思吗？那当时呢，其实北国的人早就厌恶大卫的家。因为所罗门让他们吃苦头啊，让他们做很多苦工，让他们为这个犹大耶路撒冷贡献嘛，建王宫，建什么什么都是我们都大兴土木啊，就搞到我们说让他们可以就是怎么讲，就是劳民伤财了，总之大家都不高兴，但是没有办法了啊，所罗门是王，所以心里面是仇恨他。 OK， 因为他们很在意嘛，在意这些钱财，所以耶罗班的确是在一个很对的时刻，用了一个很好的诡计，就把神的选民百分之，我很难算了啊，那十跟亿啊，其实是十二，也不知道怎么算了。总之，把主要的选民都掳去了，都带走了。OK， 好了，我不多说了啊，我希望你们可以连贯的起来啊，盼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要很有警戒的心啊，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改变啊。如果教会的信仰会变质啊，其实是家庭已经开始变质了，就是每一个幸福的家庭已经变质了，连最后呢，这个变质才会体现在教会上面。如果每一个家庭的信仰都是纯正的，没有办法变质，是因为任何搞什么东西要跑来教会做啊，那就像我们的家庭，就信徒的家庭都不能够接受啊，对不对？就不会，就是他不会，就把你给掳走的。你如果是爱主的，你是熟悉神话语的 ，OK， 你是仰望天国的 ，OK， 你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啊。如果我们教会的家庭都是这样的话呢，其实你说假先知、假教师。错妙的一种教导，根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当中可以传播嘛，对不对？但是以色列的堕落，就让我们看见，但很可悲啊的一个真实。原来他们虽然是属神的子民，亚伯拉罕后代，他一早都已经离弃了耶和华。OK， 所以上帝。没有说因为他们这样就放过他们了，说哦好了好了，你们人多顺着你，耶和华却说我要让就是指定的时刻啊，我要让你的那个枕头拿掉啊，就是要把你的这些计谋啊给揭开，让你感到羞愧。怎样啊？好了，我看一下，我还可以讲多一节吧，哈。第七就是一样的，我们读完它了。他说：“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灭没，如水面的墨子一样。”啊，这是撒玛利亚，就是北国啊。他说：“他们必要灭没，他们的王也要灭没。”先讲他的王啊，这个王以这个撒玛利亚的王呢。一直以来都是以色列人的骄傲，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很光荣，他们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取代大卫的，就是一个很有才华的 ，OK， 可以好像让他们不需要再就是服侍大卫的家，也刚好大卫的家出了一个阿斗了，对吧？如果大卫的家是。就大卫出了一个所罗门，当然所罗门还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啊，虽然心里不敬虔啊，不一直敬虔，开始有后面没有了啊，但是呢，好歹啊都是有头有脸的，但是所罗门啊，这个没有顾家，没有养，没有好好养孩子，所罗门就出了一个罗伯安了 啊，这个真是啊。这是胡萝卜了啊，就是一个阿斗，就是说他又傲慢又无知，好像正好就撞上了北国有一个才华很好的啊，很聪明，很会建设，很有能力的一个耶罗伯安，就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嘛，你要跟阿斗灭亡吗？还是你要跟耶罗伯安啊昌盛，好像就顺着了。所以他们一直都认为，哇，我们好像有一种选择，我们不需要按照那个血统啊，不懂这个王位传到谁啊，这个傻瓜啊，我们得听啊，我们现在自己选，是吧？我们每四年有一个大选，每次大选我们就选我们认为最有能力、最有本事的人来做我们的王就好了嘛，对不对？ 我们那里像那个南国这样傻的哈，看命运呢，那知道生了一个傻瓜就没办法了，就要给他欺负40年50年，如果他长命百岁还得了。所以他们会认为他们很先进，他们可以淘汰，他们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只要你有权力，你有兵权，你就可以篡位了。李三立说，你们这种制度啊，这种叫民主嘛，对不对？你们所谓的民主啊，以人民为主，以民意为主，也话说他必灭亡，你就死在人民的当中啊。其实最后革命，常搞革命的人一定会被革命所革啊，意思就是没有一个革命家啊是只能够革别人的命，不自己不被革的，因为你革过来的人家也革你的，这只叫革命嘛，对不对？所以他说北国的王不会有好的，我们说善终啊，不会有好的结束的。Okay, 他们要很凄惨的灭亡。虽然他曾经是大家认为好像一个坚不可破的依靠啊，因为他们是靠这个王脱离了上帝嘛。对，脸上就说没有啦，这不是什么坚固的东西啊，他的偶像也不是，你们的君王也不是，他们只不过是泡沫啊。啊，朱镕基讲的海南岛的经济是泡，开玩笑的，这个是他给人家骂死了啊。不过 anyway,什么叫泡沫，那是英文字叫 bubble 啊， bubble 就是没有实质的东西啊。空间是有啦，占了一个空间了，但是它是空气来的啊，泡沫。所以像用泡沫来形容北国的繁华，来说北国人他们觉得很骄傲的东西，上帝说是泡沫来的，一点都不是什么。或是说上帝用这个来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的那个王啊，跟南国大卫的家的王比起来只不过是泡沫。那不是因为上帝要比才华啊，因为南国的王呢是象征基督的，虽然南国王也不好啊，也出了坏王啊，但是这个系统啊，就是当上帝以大卫立约的时候，他说你的后代必永远坐在这个宝座上，上帝不是在指大卫，大卫早就死了，也不在指在大卫的后代任何一个，都不是，他是在指大卫家里面要出一个万王之王，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反这个大卫家，他们认为我们本事更好，上帝说是吗，跟我的圣子比啊，你什么都不是啊，你好像泡沫一样，哇，更难听，好像废物一样，风一吹就不见了。当然，如果好像我们小孩玩肥皂粉的时候，是可以搞啦，整个冲凉房都是一堆东西啊，但是只要你用水冲一冲，都没有了，一下就走了。这种好像占据的啊，一时好像很丰富的东西，一下就消失了，那是泡沫啊，它不是实质的啊物件啊。那它就对比出来了啊，就是人世界的人呢，一直在想模拟上帝的国度，来创造一个人的天国嘛。OK, 由人选出来的。我们有一个最好的政治制度叫民主，或是我们有一个最好的什么社会制度啊，叫社会主义啊，或是什么，总之你去想吧啊，最好的科学的一种团体叫诺贝尔团体，什么什么随便你啊，各样各样的，我们都一直想要在每一个领域上，我们都可以脱离上帝，我们让人达到至善。OK?你上帝看着我们的诺贝尔奖，看，当然这些人都说是为神的荣光荣啊，其实我想也根本是无关啊，不过说是这样说了啊。你说上帝看着这些东西啊，今天我们地上引以为荣的这些 所谓的进步啊，昌明，上帝会告诉你说这是泡沫，不是因为他藐视我们的成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一个罪人不会产生好东西的，就算有好的也跟你没有关系的，不是你的，因为你是罪人。罪人做的选择不会是对的，你一群的罪人选出的总统肯定就是错的，不是吗？一个你说可能还会做错，可能还选对的东西，但是你说全国的人上下一心去选出的一个人，这几乎肯定就是错的，因为他是无数的邪恶的邪恶的邪恶的结果。但我还是相信上帝在整个局势里头啊，整个选举啊，无论是家族的啊，或是什么王室的，或是或是所谓独权的什么，都在神的手里。对，上帝要用谁就用谁，但是你不能够高举人的制度，是我们民主的制度带来了我们的昌盛，带来我们的进步。可以理解这个事情吗 ？OK， 因为根源，我不是藐视啊，好像很多基督徒有时比较极端啊，就会说啊，人家科学有进步啊，说魔鬼做的啊，我们啊人类可以到太空去啊，魔鬼做的，全部都好像他什么都是坏的，什么魔鬼他不开电视，不用电脑，不用手机，总之都是魔鬼，什么都是魔鬼啊。这样我不懂他要去哪里 ，OK？ 这些事情啊，这些世界的医学的有成就的东西，它成就的本身是好的，有良善的东西嘛啊，是好的。只是呢，它跟那个人无关，因为这些好的是上帝的 ，OK？ 就是有好东西就是神的，有坏东西就是人的，简单是这样讲啊。就是总之呢，人呢就不用再梦想说一个坏的堕落后的人类会出好东西，不是数学啊，负负等于正啊，没有的啊，两个坏人在一起就变一个善人出来，没有这回事了 ，OK， 那不是数学来的。堕落的世界之后，上帝在圣经里面就说一个连一个都没有，你看一人。一个都没有，他不是在讲你家了两个孩子一个都没有，他是在讲整个世世代代的人类一个都没有，所以这就是泡沫了 ，OK 啊，但是上帝还是仍然可以怜悯哈，他把人不配有的善良或是一些成就，好的成就。吃下来，让社会可以持续，可以发展 ，OK。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应该有这种态度啊，就是我们尊重上帝在人类当中赐下的这些善良跟成就，但是我们不去依靠，我们不去迷信人类，我们不能够去好像推崇人所产生的。一种制度以为它就是带来这个良好结果的原因，可以吗？好了，我不是反对什么民主社会啊，你看投票喜欢投喜欢热闹去吧，没事的啊，其实投完了还是一个，就是该怎么做还是得怎么做了啊。就是这样啊，但最后如果有好的，就算是民选的政府有好的，也跟那个人无关的了，是上帝做的 ，OK， 因为人已经犯罪了，好吗？好，我差不多了，我看下一段那第八节比较长啊，我就留给下个礼拜啊，我停在这里啊，我们希望，我们从这就今天只讲两节啊，就这两节当中， 都是提醒也更加让我们的眼光向往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了哈，主耶稣早日的降临。OK， 好，我们一起祷告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透过上帝你当时对以色列北国的一个宣判来被提醒警戒自己不可为自己设立任何的这些虚妄的取代物因为在诗篇里大卫说以别神取代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定会加增因为上帝的怒气要追讨主啊你让我们能够专心一意的按着你的要求来敬拜你来追求你来依靠你因为我们等候的不再是一个从犯罪落后的人所产生的结果而是你从这个天上属天那里为我们预备也让基督作为我们的君王掌兄的天国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是吧谢谢你让我们属于这个世界也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生活在这个将来的世界我们的今生已经在为着我们的天国来做预备主你就让我们更多的心思能够在那个地方我们就更少的去忧虑我们今生这些的物质这些的得失让我们更可以放得下这些自赞自轻的事物让我们可以愿意选择一个简单的一种生活方式让我们把更多的时间跟精神都放在天国那里天国已经开始天国也在教会里头正在扩展天国也在我们每个信徒的心里面已经实现是吧帮助我们在天国当中能够做一个丰盛的子民做一个努力的儿女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让你的荣耀彰显预备我们今天下午的心来敬拜你透过思想你的教导叫我们再次的得着益处也晓得把感谢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就听到这里了我们下午再见我们下午一起再聚会 OK 好谢谢拜拜好拜拜。